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后半部分。之前呢，耶稣受了魔鬼的试探，接下来从十二节开始，耶稣开始传道。第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诶，静道，我勾出了一个词，就是退。在这里约翰被下到监狱，那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四章那里啊，就可以看到之所以被下到监狱，是因为他批评希律安提帕强娶自己亲兄弟的妻子希罗底。
对，
主耶稣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就退到加利利。我觉得这个退字蛮有感情色彩的，这好像是一个隐藏退却。主耶稣难道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吗？这个退字是不是显得有点冷漠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到目前哈，这是圣经当中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就是所谓的千古好问，我们很难的就是在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给他定出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可能这个答案呢，要一直到再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回答。不过我们觉得来探讨一下哈，也蛮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听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人不同的想法其实会反映在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里面。我们先讲说这是个事实嘛，他的确是退了哈，就一听到这个施洗约翰下监，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举动，是不是具有情感的色彩是肯定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其实他一个蛮大的特色就是他很有这种人性的一个完全的表达。他会哭，他会笑，他会难过，会同情，会怜悯，他彰显的是一个完全的神性跟一个完全的人性的一个完美结合。
他非常知道人的情感，
没错，
因为他本身就是完全的人嘛，他也是完全的神。
的确，如果从一种人之常情哈，情感去推演的话，圣经学者认为第一个就可能是耶稣这个退呢，从人的情感出发，就是他其实是很难过，
他是难过，有难过在里面。
对，而且对于希律王对施洗约翰做这件事情的话，他是非常的不认可。所以这一个退就是说，好，既然已经看得出来你们对施洗约翰做这件事情，你们根本就是不愿意悔改的一群人了，所以他退出来了。耶稣有时候也会采取这个手段，他也讲过嘛，就是如果一个地方不接受福音的话，他后来不是吩咐门徒传福音吗？
哦，就跺跺脚走掉。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退，就是表示耶稣对这个地方难过与愤怒。那第二种呢，是圣经学者认为，就是说，那你说啊，那为什么耶稣不采取一个好像更直面哈出来，就是为施洗约翰伸冤呢，提出一些抗议的声音，反而是退？有一个讲法是讲的比较俗气一点哈，耶稣其实是在分清他使命的主次是什么。包括施洗约翰，你说施洗约翰为什么一定要去批评这个希律王哈，就说不要娶自己的亲兄弟希罗底，难道施洗约翰他就不能不说话吗？大家都不说，为什么一定他来说呢？这个他也是在分清楚一个主次的问题。因为施洗约翰的使命什么呢？是呼召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整个侍奉时候他表现出来一个贯彻始终的一个举动吧，就是要指责明显而公开的罪孽。
哦，是的，因为他要呼召罪人悔改。
对，所以你看他对法利赛人可是当时的宗教精英分子有很多的光环哈。可是施洗约翰对他们的批评是最严厉最不客气的。
哦，是是是。
那同样的希律王也是，希律王在当时呢其实他还蛮受人民的好评。为什么呢？因为他帮助兴建那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王之后不是圣殿毁了吗，后来被重建，然后重建之后呢到了希律王的手里又把它发扬光大。当然他做这个举动是为了讨好犹太人民了哈。所以对他很多做的事情就睁只眼闭只眼，包括他很多不管是在政治上面的阴谋诡诈了哈，或者是强娶兄弟的妻子当中包含了他的这种利益的谋算，也不合于这个婚姻的法律。人们都不说什么，祭司不说什么，法利赛人不说什么，谁出来说话呢？
施洗约翰。就是他知道这是不对的，那他就不能不说话。
对，而且这跟他的使命有关，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刚才讲的呼召罪人悔改。那么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的使命跟施洗约翰又有一点不同。施洗约翰刚才讲了他是为耶稣铺路的，而耶稣的使命呢他要做一个更大的牺牲，是在十字架上。但是时候还没到的时候，
是，
也就是他一切是为着十字架这件事情，以及就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预备，要有人出来跟随他，然后跟随他之后呢，以后要成为他的见证，见证神的儿子真的来过世上，有教导，然后有医病，有赶鬼，有悔改，以神迹奇事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耶稣在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 耶稣的使命跟施洗约翰的使命等于一前一后，其实坦白讲都是一个福音使命的一个开启以及后来一个完成嘛。
嗯，
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说耶稣这个退的话，用我们中文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顾全大局。
哦，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退字哈，让我感觉耶稣的冷漠，但是听你这么一介绍，其实这个退字反而让我看到了耶稣心里面有满满的情感，但是呢他愿意降服在主的旨意下。
嗯，
另外也有圣经学者指出，加利利亚耶稣退到的地方，他是从犹太地回到西律安提帕所管辖的加利利，也就是说加利利是西律安提帕管辖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退其实是去到，他没有说远离西律安提帕，好像是远离那个可怕的政权，而是他反而靠近了那个政权，所以这反而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个退却，而是一种工作地点和方式的改变。
对，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第二派的圣经学者啊，他们认为说应该这样讲，就是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一个是他们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行动里面哈，他们对主次分得很清楚，
嗯，
另外一个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似乎有种默契的配搭，施洗约翰出来然后传讲，他是为了要成全耶稣将来为他铺路，然后耶稣呢也是在施洗约翰的事工之后，他要将施洗约翰所盼望的所在铺路的那个救恩要来成就，所以你看他退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一个退说他不是去到去跟西律王好像去争竞，但是呢他的退呢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放弃，你不要以为你把施洗约翰抓起来这个事就结束了，我退不跟你争竞，可是我退到离你更近的地点去
呀。而且关于这个退字啊，如果我们参看不同的这个圣经版本，我是指这不同的英文圣经版本的话，你会看到在 NASB 它是用的 withdraw， 就是退却的意思，但是如果是 KJV 版本呢，英文钦定版是 departed into， 就是离开然后进到加利利，还有其他的版本是 leave for， 就是他离开一个地方去到，那后面的这些动词呢都比较中性，所以这个退字啊真的还蛮丰富的，但是我想在神永恒的计划和他的全知全能里面，他一定知道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也是必定会发生的，就如耶稣也知道自己将来会上到十字架，当他的门徒说主啊你不要这样子的时候，他说要退去吧，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他没有去躲避他的十字架，施洗约翰也没有躲避他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他的监狱，因为这是他们完成神的旨意必经之路。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亮光，就是可能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挑战啊、困难啊、患难，或许它也是神成就他给我们命定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阿们。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立场，我们就能够看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角度。好，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十三节，说后又离开拿撒勒，这说明耶稣其实一直在活动啊。然后呢，他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然后呢，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Amen。 所以在这里透过这个经文啊，可以看到加利利、西布伦、拿弗他利以及加百农这几个地名其实蛮有意思的。他说往加百农去，然后呢那地方靠海，就是指加百农这个地方靠海，而且呢就靠在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上。当提到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的时候呢，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预言里面，他就说那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有意思的是这里就提到了好几个地点啊，首先是加百农，然后呢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
然后这边的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啊，如果我们看那个旧约的民数记的时候，就是说以色列民族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嘛哈，讲到要分哪些地作为哪些支派的产业，实际上呢西布伦是一个支派，拿弗他利也是一个支派。
怪不得名字这么熟。
对，这其实就是指说就是西布伦 支派所在的地区和拿弗他利支派所在的地区。
嗯，
那加利利呢就是很有意思，这边也提到嘛，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加利利刚好在这两个支派的所在地区哈，都各在他们这个支派的边界，等于就说两个支派共同拥有的一个地方。
哦 OK，
对。
而提到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就说明在这个地方其实蛮多外邦人的。
嗯，这个地方在当时呢，它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居民相当混杂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加百农这个地区啊，因为耶稣后来就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嘛。嗯，其实耶稣在加百农待的时间还蛮长的，加百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繁华的渔业和商业中心。
嗯，
它既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的家乡。加百农这个地区曾经是数条重要商业道路的枢纽，而且它的四围啊，嗯，有肥沃的土壤，有许多的罗马士兵在这个地方建澡堂。耶稣把这个地方当作他传道的一开始的一个大本营，他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
的确没错，所以有人曾经讲嘛，耶稣为什么退下来了哈？但实际上不是一个躲起来的，因为从他选的地方却看得出来，
嗯，
开始他的事工的话，这个地方是能够有机会尽量多接触到人，而且不限于是神的选民。对啊，而且就像你讲的，它是一个商业的地方，然后交通又很发达，换句话说，有任何的信息如果在这边传扬开来的话呢，这些人一定有很多他们也是做生意的，
就可以带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去。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选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开始，只要这地方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那马上很多地方的人都会知道的。
看似是退，但实际上他一直在工作。
嗯，
当我读到以赛亚书的这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嗯哼，
尤其是他说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这一段经文呢，对应的是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有意思的是啊，在以赛亚书那里不是说那坐在黑暗里，而是行走在黑暗里。那走在黑暗里和坐在黑暗里感觉还是不一样啊。走
是啊，
你依然在忙碌着，在活动着，但是你是处在黑暗，你找不到方向，甚至你是可以是迷茫的。而坐在黑暗里，它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压抑，一种抑郁，一种对生活失去盼望。在读到第十六节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他看见了大光，百姓是这些动作的主动者。后半节呢说，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就是这些百姓呢，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个主语又变成了那个光。
嗯，
所以我看到其实是这个光主动的来到了他们中间，这些百姓也看见了那个光。
没错，
所以在这里更主动的是，首先耶稣他进入了这个地区，是神的主动。
没错，
其实我觉得恩典就是这样，而且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说好像是我们去找神，但实际上是神先来找到了我们。
阿们。
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引用了以赛亚的一段预言哈，应验了那个时候的预言。不过那里让我看到施洗约翰主要还是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的对象主要还是犹太人。而耶稣在这里的传道，他是深入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面向的听众不光是犹太人，他的选民还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其实这也预示着耶稣来，他的救恩不再仅仅是犹太人，而更多是包括了外邦人。
的确，而且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好像对那个就是为什么是坐在黑暗里，然后坐在死荫之地，好像就感觉更深。因为你说犹太人吧，他们自己还曾经就是比方说他们有着旧约的历史，有着一开始这个亚伯拉罕的被拣选。但是外邦人来讲的话，假如你说刚讲黑暗嘛，黑暗中不是四处走嘛，哈，你四处走的话，你好像总还是带着一个，就是说你好像还知道是有可能可以走出去的，就那种感觉嘛，哈。但是为什么坐在黑暗里，我就突然想你刚才讲的外邦人，就好像我们是可以算是外邦人，然后得蒙信的主。我们跟犹太人比起来的话，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一开始我们连亚伯拉罕这些什么我们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岂不就像是坐在黑暗里吗？坐在死荫之地，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就该待在这里，我们以为我们待在这里就是理所当然的，就这样了。结果哎，我们居然也看见了，犹太人也以为救世主是只给他们的嘛，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救世主是给所有人的。
阿们，感谢主。
嗯，
感谢主。
对啊，
也发现了坐在黑暗中的我们。
阿们。
那今天这一集进传道和我就先分享到这儿，我是永恩，
我是进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